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30号，公元2005年1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团体和中国民意人士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告别中共大集会。中共新设立边防哨所，加强控制出入境藏人。印度援藏大会闭幕的同时举行抗议示威游行。中共加强封锁有关西藏和台湾的网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八号星期六下午2点，美国各支持西藏组织、民主人权团体和西方社会群体等近40多个组织的代表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告别中共大集会。当天美国华府地区受冷气袭击，气候异常恶劣，当地各西藏组织、人权团体、中国民意人权团体等的成员不畏寒风，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告别中共大游行，高唱改掉歌词的《梦醒时分》，呼吁国际各界认清中共的统治本质，一起努力捍卫人权。中国著名民运人士魏金生也出席了这场集会。告别中共公众集会中，示威者高举告别中共的布条，呼吁全体华人和受中共统治的其他族群从今天开始告别中共，选择没有共产党的人类社会。发起这场活动的《大纪元时报》社长逆森指出，他们是响应全球60多个民间社会发起的退党浪潮活动，在新的一年里从内心开始选择没有共产党的社会，大家从不同角度表达新年新希望。魏金生说，告别中共是人民的觉醒，其实早在许多年前共产党迫害人民时，老早就先告别他们了。就在中国大使馆的大门前，游行人士以麦克风宣读了告别中共联合退党的声明。在华府波德马克河边，游行人士不畏一月的寒风刺骨，和平理性进行抗议。在下午5点左右，天黑之时，社团人群才解散离去。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共新设立边防哨所，加强控制出入境藏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由于大量移民政策和压制传统文化宗教的同化政策，近几年来藏人不断地通过各种边境地区流亡到尼泊尔和印度，流亡途中经常性地遭到中共边防军警的拘捕、毒打和虐待。中国当局也不断地加强扩大边防哨所，来镇压边防居民的行动自由。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仁清发出消息，近期从西藏阿里普兰县流亡到尼泊尔的一名藏人指控，中共有关当局去年在位于藏宁边境地区普兰县西野地区新设立了一处50名军警组成的边防哨所，导致当地居民的行动走动受到严重的阻碍。消息透露人表示，虽然普兰县中共当局允许居民到尼泊尔朝圣和探亲，去年藏历7月，普兰县卡乡村为主的部分居民得到了签证，并且前往尼泊尔探亲和朝圣时，在入境口遭到中共边防军警的遣返，原因是这些人所持的通行证只允许到西藏境外50公里处以内，否则将受到偷渡的嫌疑和惩罚。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中共不断地设立边防哨所，其主要目的是针对逃离西藏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以及加强控制边防西藏居民。据了解，普兰县位于西藏阿里境内，是尼泊尔印度的边境交界处，同这些地区有着100多年的密切贸易来往。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 印度援藏大会闭幕的同时举行抗议示威游行。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办公室主办的印度南部和中部支持西藏团体大会于昨天星期天圆满闭幕。印藏联络办公室局长王秀祥本台表示，为期两天的印度中南部支持西藏团体大会于本月8号到9号在印度奥朗嘎巴的城市中召开，当地70多名支持西藏人士和来自印度其他地区的80名支持者，共计150多人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中主要就为了解决西藏问题，呼吁印度政府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以及提高印度民众对西藏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加强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和设立更多的声援西藏组织。他还说，大会最后一天还通过了部分决议案，其中包括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促使中国政府西藏和亚洲地区实现和平区域，加强提高印度民众了解中共在西藏新建的铁路将会对西藏的环境和印度国防安全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要求中共改善西藏经历极其恶化的人权，保护西藏文化，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和丹增德的仁波切，要求印度议会各议员邀请达赖喇嘛在印度国会中发表演讲，关注和同情海啸灾区，加强扩大声援西藏组织，加强同各大新闻媒体进行联系，在印度各大专院校中宣传和展览有关西藏问题等议案。据了解，为期两天在印度南部召开的印度援藏大会于昨天圆满闭幕的同时，与会者同当地藏人和印度民众特别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立即释放被判处死缓的西藏高僧丹增德的仁波切。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1994年开始，中国有了英特网，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加强控制任何在网络上发表的政治讯息，并特别设立30000多名网络警察，企图打压网络异议人士，同时要求网民在网上禁止谈论政治、性、宗教和幸运游戏。根据看中国报道，中国政府在近几年来严厉封锁有关西藏和台湾问题的信息，某些宗教组织的信息也遭到系统封锁。一位混乱网络俱乐部的严斯·欧里希说，现在已经知道61名网民因其网络行为被捕入狱。北京的女大学生刘迪就因为在网上提议去天安门广场给共产党发放共产党宣言而一度被拘禁。欧里希说，所有来自国外的数据流都必须让政府服务器给过滤一片，人们将这个戏称为万里防火长城。有人怀疑有西方国家的大公司也参与其构建。中国政府还将政治、性、宗教和幸运游戏制定为寂静话题，其影响显而易见，首当其冲的是西藏台湾纷争的信息，某些宗教组织的信息也都遭到系统封锁。有人猜测，电子邮件的往来或许也被置于监视之下，监视者使用的技术层出不穷，某些网址受到长期封锁，当他们寻找一些关键词时被暗地里操纵的结果常常是令人难以理解。欧里希补充说，网页时而被封锁，时而被开禁，一些与当局无害的网站也常常被封，而问题网站会这样突然畅通无阻。报道说，尽管中国政府怎样控制敏感网站，但是中国各地的网民仍在坚持不懈地寻找一切可能性以突破监视。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伪色世界》。
但是伪色不能那样过关，因为他首先过不了自己的信仰关。既然他被指责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就只有反过来抨击十四世达赖喇嘛才可能过关，至少也得重复当年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怀所说，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 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可韦瑟怎么能够对自己的宗教领袖说出这种话呢？说达赖喇嘛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难道不是颠倒黑白？他不能这么说，无论是出于宗教还是良心，在佛教中，攻击上师是重大的罪孽。而究竟是谁赶走了达赖，屠杀了几十万藏人，毁灭了西藏所有寺庙呢？他们才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罪魁祸首呀。西藏前中共书记陈奎元整顿寺庙的时候，曾经要求每一个西藏僧侣都得亲笔写下李瑞怀对达赖喇嘛的定信，谁不写就会被驱离寺庙。不过藏文中是和不是只差一个点，一些僧人用难以察觉的笔触在那四个是上面加一点，以求既能过关又不攻击上师。然而韦瑟是无法这样做的，他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汉语中的不是并非多一个点，而是多一个字，没有蒙混过关的可能。面对当局每天的车轮战，各种角色轮流找他和他的家人做思想工作，实质是一种对人精神的虐待和摧毁，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整日骚扰使他不堪重负。这个时候又指派他去青藏铁路工地接受教育，而他一直对修建青藏铁路持反对的态度。他知道自己缺乏和那个体系对抗与周旋下去的力量，于是选择了出走，离开西藏。走的时候，他给西藏文联最高决策核心中共党组留下一封信，题为《我永远是一个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全文如下。文联党组对西藏笔记的指责主要集中对于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看法，要我过关则是我要承认信仰佛教是错误，承认我以自己眼光观察西藏现实不应该，必须在未来的写作中放弃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描述必须遵照官方的口径等等。对此我只能表示，这个关我过不了也不愿过，而且在我看这种过关有福作家的天赋和良心。目前留在拉萨接受我不会接受的教育，既然不会有结果，也给大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文联亦难以交差，因此我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我暂时离开拉萨，在外地等候有关部门的最后处理。我愿意为我所做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韦瑟2003年9月14号到目前为止，韦瑟已经得到了如下的惩罚：以自动离职的名义剥夺工作职位，使他丧失收入，没收住房，他目前只能在母亲家栖息，终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他失去全部社会保障，不批准他办理出国护照。可以说除了关进监狱，能被剥夺的都被剥夺了。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么。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经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的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现代化依然全部靠北京财政的供养，无法真正的分化，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全被网络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直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障。我曾经感到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援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低层和僧侣界一些默默无闻的反抗，始终没有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韦瑟事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